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四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七节读起。今天开始读的这一段经文在时间上是错置的。我们知道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总共有三次，第一次是由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所带领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一段呢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二次是由以斯拉带领，是在主前458年，主要是带领祭司利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言，这一段记载在以斯拉记7章到10章。而第三次是由尼希米带领，是在主前445年，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城和这个城的城墙。在第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过程中，当圣殿的根基被立定的时候，那是一个荣耀的时刻，众人如同一人，借着祭司和利未人的帮助，一同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但是紧接着仇敌的工作就开始了，建造圣殿的工程就被停止了。第四章以斯拉就告诉我们仇敌阻扰犹太人建造圣殿的方法。第一个，他们假意的愿意参加重建圣殿的工作，想要从里面来破坏犹太人的合一，这个计谋没有得逞，他们马上就转变成直接搅乱，制造各样的事端，让他们建殿的工程不顺遂，并且让犹太人灰心丧志。这样的搅乱有一定的果效，并不会完全停止建殿的工作。真正让他们停止建殿的是他们使用政治的手段，贿赂波斯的官员，并且雇佣了说客，以造谣重伤的方式在波斯官员面前破坏犹太人的声誉，以至于由官方下令停止建殿。或许以斯拉手中没有直接的官方文书来证明这件事，但以斯拉是一个严谨的文士，他也知道仇敌的诡计是不会改变的，他破坏的方式也是一再重复的，他就引用他自己本身的经历。以斯拉是在亚达薛西年第七年回到耶路撒冷，这在以斯拉记7章7节，也就是主前458年。因着他的带领，犹太人一同向神悔改，拍下了一片复兴的景象，他们可能就开始建造耶路撒冷城，修复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亚达薛西7年到亚达薛西20年中间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以斯拉亲身经历的，就是从7节到23节这里引述的事件，应该都是发生在亚达薛西7年到亚达薛西20年中间发生的事。亚达薛西20年，神就兴起尼希米，在尼希米记1章1节到3节，你就提到尼希米有几个从犹大来的人，尼希米就问他们关于耶路撒冷的光景，听到他们的回答，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希米所得到的信息应该就是以斯拉在以斯拉记4章7节到23节所记载这些官方文书往返所产生的结果。以斯拉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明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所带领的第一批人回去重建圣殿应该也碰到类似的事情，以至于建殿的工作被停止了。我们从第七节读起，亚达薛西年间，这是以斯拉开始讲他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比斯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这里提到的人，比斯兰、米特利达、他别，应该都是住在撒玛利亚城的一些民间人士。那时候圣殿是已经盖好了，以斯拉也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并且在犹太人当中产生了一些复兴的景象，这些都是撒玛利亚人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他们就写文书到波斯王亚达薛西那里控告犹太人。因为当时官方的文字是亚兰文， 因此这些控告的文书是用亚兰文书写的。第七节是民间人士的控告，第八节就开始讲到官方人士也控告犹太人。从第八节开始，以斯拉就用亚兰文记载这些发生的事情，原因或许是比较容易让他直接引用官方的文书，因为那都是亚兰文写的。以斯拉记从四章八节到六章十八节都是用亚兰文书写的。第八节，省长利弘、书记申帅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本奏告亚达薛西王。这里的省长利弘，省长这个词翻译的可能不是很准确，应该是总督，他当时是统管在优法拉底和以西所有的地区，包括了犹大省、撒玛利亚省、叙利亚省等，所以他的职位比犹大的省长更高的。书记就是秘书，申帅两个都是官方的人，他们也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写了文书奏告亚达薛西王。第九节、第十节让我们看到联名写这奏书的人范围非常的广泛，旧版的翻译有一些不太准确，把波斯的官职翻译成什么读的人，这两节或许参与新译本比较准确。九节，省长利弘、书记申帅而同党的人就是他的同僚，包括底拿应该就是法官，阿法萨提加是钦差，阿皮拉是议员，亚法萨是各样的官长。接下来就是这些官长们所治理的人，包括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苏珊人。底海人这个词也是误译的，来亚兰文的意思就是以兰人，也就是当时住在苏珊城的以兰人。新译版是这么写的，省长利弘、秘书申帅和他们其余的同僚、法官、钦差、议员、官长、亚基卫人、巴比伦人、苏珊人就是以兰人。利弘他本身是河西的总督，申帅是他的书记，他联合的这些官方人士们管辖的城市亚基卫、巴比伦、苏珊其实都在大河，就是优法拉底河的东岸。这里我们看到河东河西的官员联合起来写了个奏书给亚达薛西王。第十节，和尊大的亚斯纳巴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并大河西一带的地方人等。讲完了官员之后，再说就是在河西那边所有的百姓，等到在优法拉底河西岸的人民，他就被特别提到了尊大的亚斯纳巴。亚斯纳巴是亚述帝国最后一个王，他持续了亚述王以撒哈顿的政策，把一些在河东叛变的民族把他们移到了河西，并且把他们安置在撒玛利亚城。文书之所以大费周章，包括河东河西的官员还有河西所有的百姓，就是要让亚达薛西王重视这一件事情，且让他看到是所有的民族联合起来一同来控告犹太人。十一节，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的臣民云云，和合版翻译的也不是非常的准确，新译版是这么翻译，这就是他们呈给亚达薛西王的奏文的副本，你的臣仆就是河西那边的人上奏亚达薛西王。因为这是官方的文书，因此把控告的人写得非常仔细并且反复，让人觉得没有模棱两可的可能。接着十二节开始就是他们控告的内容，王该知道这王就是亚达薛西王，从王那里到我们这里的犹太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在亚达薛西七年的时候，他准许以斯拉带着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奏本指的应该是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回了耶路撒冷，并且呢他们把耶路撒冷定位成为一个叛逆邪恶的城。他们对王说，从你那里来到这个城的犹太人，他们来了进行建造，并且已经修好了根基，现在就在建造城墙了。十三节，如果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 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他们提醒亚达薛西王，他们现在已经在建造这个城，并且已经开始在建造城墙。一旦他们城墙建造好了，他们能够自己防御这个城了，他们就会背叛，他们不再向王进贡，不再纳税，最后王就会受到亏损。在文书中，他们抹黑、造谣、重伤，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恶意地把耶路撒冷说成是一个悖逆邪恶的城。他们现在在建造城墙，说他们会背叛，他们不再交税，他们的手法和今天的政治几乎是一模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仇敌怎么样激动撒玛利亚人，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的犹太人头上，其实今天也还是一样。而他们自己呢，当然他们描写成是正义的使者。十四节，我们既是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他们是吃王家的盐，盐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稀有的物资，经常是由官方管辖、官方配给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吃王的俸禄，他们是站在王那一边，不愿意看到王吃亏，把这些事情奏告于王。一方面，他们夸大犹太人修建城墙所会带来的后果；一方面，他们也表示他们向王是忠心的，不愿意看王吃亏，才会写这些文书。他们还怕王不会相信。十五节，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神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他们请亚达薛西王去参考一些历史文件。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开始，亚述国只是他们北边的难处，而埃及是他们南方的难处，此之间常有征战。后来亚述被灭之后，巴比伦兴起，也经常和南国犹大有征战。当然后来南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了，但是到了波斯帝国的时候，犹太人早已亡国，因为波斯王是采取宽大容忍的政策，因此没有犹太人反叛的势力。但这个文书把以往的历史和现在的事情穿插在一起，真真假假，让人不容易分辨。接着十六节，我们谨奏王之，若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最后他们加上了一些急迫感，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建造城墙了，一旦城墙建好了，他们就能够自己防御，这时候河西这块地就不再是你的了。他们也真的是夸大，阿河以西这一片地非常的大，耶路撒冷不过是一个小城，是整个犹大省，与大河以西之地比起来也是一小块地方而已。他们却把事情说得如此的严重，为了要阻挡他们建造城墙的工作，我们找了许多怜悯的人，并且无所企及，造谣重伤犹太人，目的就是要王下诏书停止他们建造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政治。我们都说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人呢都是堕落的，因此在世界上的原则就是用堕落的方式来管理这些堕落的人，这样才会有效。也正因为如此，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好王实在是少，败王却是多得不胜枚举。这也让我们看到人，尤其是堕落过的人，根本经不住权力的引诱，一开始是好王的，到后来就成了坏王。虽然如此，整个人类历史却还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神可以兴起在鲁士王，让他下诏准许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是神也允许仇敌在中间做破坏的工作，甚至使用政治的手段来停止犹太人建造的工作。当我们面临那些困难的情形，我们该如何反应呢？有些基督徒也会采取政治的手段，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我虽然不敢说这个不对，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扪心自问，当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还维持善良、纯洁、诚实、 公益的品格吗？难道维持建造的工作比我们在人在神面前的见证更重要吗？我十分相信，如果是出于神的，它的开始、过程和终结一定都是属神的，一定都是圣洁的，一定都是公义的。神给我们的托付是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盼望我们都能到神面前真心寻求神的旨意。更多的时候，或许是神要我们等待，神要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向神祷告。主啊，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当环境不顺遂，当教会建造的工作受到阻挠，帮助我们回转到你面前，等待你的时间，仰望你的带领。因为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帮助我们在各样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对你满了信心。不是我们做，而是你替我们做。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